今天啊，边老师还在我们当中，给我们继续有两堂的分享，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边老师。
很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和我们在文舍这里宣道会的众多弟兄姊妹一同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在神面前用心灵和诚实在神面前献上敬拜，再一次的祷告，仰望我们的神。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因为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满有恩惠和慈爱。主啊，当我们心灵里面枯干的时候，主啊，但愿你把天上属天的话语、属灵的活水，主，赐下来浇灌在我们的心灵里面，让我们心灵得以滋润，让我们奔跑天路得以力上加力。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基督是你自己复活的圣日，普天之下凡是蒙你救赎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都在不同的地方，主，在施恩座前一同敬拜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自己成就了这样的大事，主，我们深信，主，今天主在普天之下凡是你所救赎的子民都在这里献上敬拜。主，我们在文舍这个地方也献上敬拜，让我们属灵的眼睛开了。主，我们不是这少数的一二百人，主，乃是普天之下亿万的主属乎神的人都在这里一起歌颂，都在这里一起赞美，主啊，都在这里一起敬拜。主，让我们的心与那许多的弟兄姊妹是连在一起的。主，你与那许多的弟兄姊妹同在，也和我们同在。但愿从始至终，主，你一直引领我们。主啊，你的孩子把这一个软弱的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你知道你的孩子的不配和软弱。主啊，但愿你自己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亲爱的天父，愿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让讲的和听的再一次在你的面前受造就、得激励、同蒙恩典。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感谢主，昨天晚间我们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都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肉身的生命是从父母那里领受来的，几十年就要成为过去了。但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永生，是永远和主一起活着的。那么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说是长青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必然要有成长。一棵树如果要是根本没有生命，就没有办法成长。但是只要是有生命的树，就必然会成长起来。我们常在一些个家庭或者商店里边看到有些个青枝绿叶的塑料树摆在那个地方，今天你看它这样，明天看它还是这样，今年你去到那里看是这样，明年你看还是那样。为什么？没有生命。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好多的教会都要买那个圣诞树，给它这个披上很多的这个彩色的这个彩条，甚至有那个红绿灯把它装饰起来，非常的华美啊。几十天几个月以后，那棵圣诞树就要枯干的把它扔到垃圾箱里边去了。为什么？没有生命。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既不是塑料树，也不是圣诞树，不是外边的装饰怎么样的华美，而我们在神面前是像溪水旁边的一棵有生命的树。这棵树是要成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靠主三年五年甚至于是一两年， 你不见自己的改变，不见自己的成长，我们要在神面前很好的省察。昨天我们看到了啊，彼得在老年的时候，他向我们说是神的神能已将那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得以有永生，得到了这个属灵的生命。但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起来没有？如果要是根本一点没有成长，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根本没有生命。弟兄姊妹，在神面前这件事情实在要慎重，求主光照怜悯我们。另外一个情况也可能有，它成长不起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树有病了。求主今天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神面前既是领受了这生命。彼得就下边说，因此我们记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因此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有所追求。在这里他说什么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信心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信靠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根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弄清楚一个基本的概念，我们所信的是主，不是信教。我们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我们所信靠的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哪一个教门的理论学说。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作为信徒，是应当和耶稣基督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生命上的连属关系。感谢主，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信徒，不是教徒，更不是教友啊！对不起啊，也有些弟兄姊妹习惯了，我们的教友怎么样，我们的教友怎么样。你看圣经里头没有教友这个说法，只是说信徒、门徒、基督徒、圣徒、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说法，没有教友这个说法。不是说我们加入了一个教门以后我们是教门里头的朋友，不是，我们是在神家里面蒙恩得救的，被耶稣基督救赎，归在基督的名下，在神家里面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有神的生命，我有神的生命，我们同为神的后嗣，我们得以成为弟兄和姊妹，是有生命的人。不是说我们成为互相是教友是朋友，朋友就远了是吧，我们弟兄姊妹一家人，这个多亲呢啊！不是教友啊，还有些个有意思的事了啊。这因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文化文字语音呢，它有些个这个音同字不同的，还有些个笑话了。前几年我在国内有一个中年的弟兄，他从那个外省到那里去看我，然后就跟我说，叫我边老师。他说边老师，我们那儿真正有两个教友。我说岂有此理，教友根本就不对，怎么还要真正的教友？那两个是真正的教友。我说怎么会是真正的教友？那两个人一聚会的时候就睡觉，是睡觉的教友。哎呀，但愿我们不是睡觉的教友，我们聚会是敬拜神来的。你在神面前能打盹睡觉吗？别说在神面前，今天如果要是这个加拿大的总理请你去，甚至于市长请你去，你在他那儿，他一边说着话，你一边在那打盹睡觉吗？求主光照我们啊！还有意思的来，这个从前我听见山东那边的弟兄姊妹，就是农村里很朴实的一些弟兄姊妹。哎呀，那里我们有些人，那些个人是教友。什么教友？他说你叫他来他就来，你不叫他来他就不来，那是教友，那个叫的教友啊。还有也是山东的弟兄姊妹说挺有意思， 哎呀，在我们那是上一个世纪啊，40年代那个时候，他说那几个人那是教友。我说什么教友？你呀、啊，不仅是得叫他，而且得抬着花轿把他抬来，得说多少好话，戴多少高帽子，连着怎么请他，这样的带着花轿把他抬来的教友。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是教友吗？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教友，既不是睡觉的教友，也不是喊叫的教友，更不是坐轿的教友。我们是弟兄姊妹，是神的儿女，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此要分外的殷勤，要有信心。我们是信主的人，是信徒，不是教徒。我们所信的是基督，不是基督教。我们所信的是主，不是哪一个教门的一些理论。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有了信心呢，又要加上德行。那个德行原文的意思是美德的意思，良善的行为。所以那个雅各曾经说，有了信心没有行为，那个信心是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信主以后有了这信心很宝贵，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很可贵。这个生命成长起来没有？这个生命有表现没有？有美德没有？有行为没有？求主光照我们。我们即使有生命的信徒，那有了信心，必然就要有德行，必然就要有美德。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罪恶累累的时代，人心在那里这个弯曲诡诈的这个时代，好像是满了黑暗的这个时代，我们是世上的光，好像是明灯照耀啊，照亮这个世上一切的人，让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神。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灯，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好行为给一些不信主的人指明方向，哪一条路是对的，哪一条路是错的。我有一段时间在神面前就有一点点默想，想到了我们是世上的光，我就想到了这个光有的时候也是不大被人注意的，但是确实把光明给了人。是怎么样的一种光呢？是路上的那个路灯，不管是冬天，不管是夏天，不管天气多么寒冷，不管那个天气多么炎热，不管是刮风下雨下雪冰霜满地，那个路灯是照样的在那里棕叶光明，指明人的道路，哪一个道路是正确的，哪一个道路是错误的，哪一个是偏颇的，哪一个是这个正直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既是光，就应当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照亮我们的邻舍，照亮我们的同事，照亮我们的亲友。我常常想，主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当然有很多的光，但是我觉得那个路灯很宝贵。很多的人都是接受那个路灯的光明，很少向路灯致敬。有多少人经过路灯，哎呀，这里这么一个坑，这么一个弯曲的这么一个很狭窄的一个道，没有这个路灯我就掉在坑里了，没有这个路灯的时候我这可能就走错路了，哎呀，这个路灯真好，谢谢你。有几个人向路灯行礼？路灯虽然不接受人的感谢，还是照样的给人指明了当走的道路。弟兄姊妹，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即使有这样的生命， 有这样的信心，应当加上德行，加上美德，有好的行为等于照亮一些没有信靠主的人。灯是应当发光的，为什么不能够发光呢？当然了，断了电就没办法发光了。我那个在底特律居住那个地方，因为是一个大的停车场旁边，说因此那个晚上常是挺黑，有弟兄姊妹有爱心在那里给我就安了一个路灯，后来那个路灯一下不亮了，那什么原因？后来就是说大概是灯泡坏了，换一个灯泡。后来又一段时间以后，哎，又不亮了，那就说这是什么原因？哎呀，大概是那个电线有问题了，把那个电线调整一下接上，哎，它又亮了。前一年还是两年以前，那个灯不亮了，换一个灯泡也不行，检查一下线路也没有断呢。有一个弟兄啊，他用一个梯子上去，用试电笔到那个灯口一试，哎，这个笔是亮的，就是说明这个电线呢是通电的啊。他这个为什么这个试电笔在那儿亮，放上灯泡就不亮了呢？啊，那个弟兄啊，只是在那里就是再三的想，这灯泡没有问题啊，拿到屋里去，在那个屋里灯口上一试是亮的，拿到外边这个路灯的那个灯架子上面啊，那个灯啊，那个电杆上面一试它就不亮了，可是拿电那个试电笔试呢，它是通电的，他说为什么不亮呢？他再三的想，后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大家想出是什么原因来了吗？那个电线呢漏电了。那天晚上正好是那天下午正好是星期六，那个弟兄在那里就在修那个路灯，我在这个屋子里边预备第二天的讲道。后来当那个弟兄和我说，我试出来了，这个也不是断电，也不是灯泡坏了，而是漏电了。我说感谢主，那怎么办呢？他说重新给你换一个线路，这样就好了。哎呀，我一方面呢听到他这样的一个消息，方面谢谢这个弟兄的这个辛劳，另外一方面我就有很大的感受，我们应当成为世上的光。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一个可能是我们断电了，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断了，因此我们就不能亮。另外呢也有一个可能，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没有断，这个来往没有断，但是跑电了。从主那里来的能力，从主那里来的光，从主那里来的恩惠和慈爱，从主那里来的我们所得的一切的这个福分和恩典，我们不是像那个流通的管子一样流出来分给别人，而是跑掉了，半路跑掉了。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省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世上的光？是不是断线了？是不是漏电了？让我们真实调整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即使在世上就作为世上的光，有好行为照亮这世上的人。这里接着就说，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那个知识的原文的意思是真理知识，是圣经的要道基本真理的知识。这个事情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有一些时候有些个弟兄姊妹心里面火热，信主以后觉得白白从基督那里来的爱，我就应当把基督的爱分给别人，所以特别有好行为，真是我们应当感谢赞美神，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实在是应当称赞的。但是也往往有些个时候有些个人好心做了错事，比如说有些个人就是我有爱心，为了有爱心帮助人，结果帮助人帮助来帮助去，帮助他撒谎了，帮助来帮助去，帮助的原来哎呀这个帮助的是不对的，甚至于触犯了法律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和感受， 但愿让我们看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是加上真理知识，真道的知识。我前些年听到北京有一位老年的弟兄，我想王牧师是知道这个人，我就不说了。这个老弟老姊妹啊，北京这个老姊妹有一次和我的妻子和我就说，哎呀，说是某一个姊妹真有爱心，真有见证。怎么有见证？说这个姊妹啊，她的丈夫去世了啊，丧偶，因此她就又结婚，她就和一个不信主的人结婚了。因为她的好行为，把她这个不信主的丈夫就带领信主了。你看这个姊妹真是有好的见证。结果她这个不信主的丈夫信主以后，哎呀，不幸她这个丈夫又死了。死了以后呢，她又嫁给了一个不信主的一个丈夫，又把那个不信主的丈夫带领信主了。哎呀，这个姊妹真是有好行为，真是啊，真是有好的见证。哎呀，我心里越听就越不安，越听我就越这个心里头啊有一种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那我就问那个姊妹，是老年的姊妹，我们这一辈的人呢，我就说这个姊妹，我就说你说的这个姊妹爱心是可能是真有爱心，生活上也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美德，不过和不信主的人结婚符合真理吗？那个姊妹还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了，你看看那个姊妹多有爱心，加一个不信主的丈夫让她信主了，加一个不信主的丈夫让她信主了，福音就这么传开了。哎呀，我说福音这么传呢、啊、哪有这样的啊。所以有了啊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不要仅有爱心而做些个糊涂事，但愿神会用他的真理啊，圣经上的教导来装备我们。有了知识，有了真理上的知识，又要加上节制。那个节制啊，有一个自制的意思 ，self control， 能够自我控制。还有一个啊，英语的翻译叫 self restraint， 就是能够自己啊，这个自管理，管理住自己，控制住自己。节制是能够自制的意思。我有一个失败的经历啊，在我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不相信自己有罪，不承认自己有罪。等到信主以后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一生啊也没有什么人教给我。我那个时候是这个受洗以后，我是高中毕业，我说我这一生啊应当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我没有信主以前，没有受洗以前，四年聚会啊没有好好的认罪，认罪悔改以后呢，我觉得应当按照主的教导来行事。那个时候高中的毕业同学有很多不是信主的人呢，同班的同学开这个联欢会的时候，我在那些个不信主的同学们当中，我站起来说，我这个高中毕业大学无论考上哪一个专业，我就在那个专业当中做一个那个专业的基督徒，在那一个专业当中按照圣经的道理在那里行事为人。你看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我能做这个见证，那就胆子不小啊啊，好像是也能够为主做见证了。等到考上大学以后，考上当时两个比较好的大学，考上大学以后应当感恩了，就把那个话就给忘了啊。到了大学又还一度担任那个团契的主席了，有的时候礼拜日我们那个学校在郊外请不到传道人，那个时候我还在主日崇拜当中讲到了，表面上看挺不错，实际上呢自己给自己编制了一个蓝图，我一年以后怎么样，两年以后怎么样，三年以后怎么样，白天我上课，晚上我写文章。那个时候啊简直是这个名利熏心呢、啊、以某一些个成名成家的一些个文学家作为自己的偶像，我说我也要20岁左右一举成名。结果后来你看白天上课晚上不睡觉，甚至那个通夜不睡，就是为了写文章，写了多少万字啊。后来病了，病了以后我还怨天尤人，主啊，像我这样一个好人让我病，那简直是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我这样一个好人还让我病。后来在神的光照当中，那是自己背离了主的真道，所以才那样。正在那个时候，我在那个期间吧，在那个前后，我听到了有一个人讲道，这个人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姓文，文章的文，名字叫文超博，超乎万有之上的超，博是这个一个单立人，一个伯父，一个白字伯父的伯，文超博，比我年长十几岁。有一次他讲道，他说有一些个基督徒啊，好像是螃蟹一样。我在下边一听，我说奇怪，什么基督徒跟螃蟹扯到哪里去了？他说你看那个螃蟹，他看的是前面，想的也是前面，但是一走起路那就横着往旁边爬。我在下边听着，我说这不是说我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self-control）， 能够自己管住自己。这个节制就是能够自己有所控制，能够管理自己，不要像那个保罗所说的：“我想要行的善不能去做，不想行的恶反而去行。”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下面保罗也有一个经验，然而靠着爱我们的神，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就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了。让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是属乎神的人，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我们是属乎神的，神是公义的，我们也应当是公义的。既有这知识，也有这能力，从神那里靠主给我们这样的能力，有节制啊，就是自制，自己管住自己。下面说呢，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啊，不是无可奈何的忍耐，不是我不得不忍耐，那是只好忍耐。不是那个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嘛，反正碰见这么一个人，我算是倒霉了，跟他讲理也讲不清，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我就躲着就算了。这个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那个忍耐有一个是百折不挠，坚忍不屈，有横切的信心，那是一种因信而坚忍的那么一种忍耐，带着喜乐的忍耐，带着盼望的忍耐，带着力量的忍耐，不是委委屈屈捏着鼻子，反正我算认倒霉算了，那不是这么一个忍耐啊。还有一些人了，我现在是惹不起你，我现在忍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到将来有一天你犯到我手里再说，那不叫忍耐，那叫记恨。真正的忍耐是蛮有喜乐，有平安，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信心，坚忍不屈，坚忍到底，那样的一种忍耐。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真是需要有忍耐，可是我们那个忍耐是真的忍耐还是假的忍耐，是有根基的忍耐还是没有根基的忍耐。有一对夫妻在那里吵架，那个弟兄呢不大爱说话，就拿着报纸在旁边坐在沙发上看报纸。那个姊妹呢会说，也肯说，也能说。那个姊妹就总讲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一件事情怎么样，那一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刚刚要说完了，这个弟兄想大概这完了，没想到那个姊妹又想念是那天你对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要怎么样你偏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弟兄在旁边实在觉得受不了，一会儿他觉得这个姊妹要停下来了啊，那一天收拾房子的时候买什么家具摆什么东西你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弟兄有点实在有点忍不住，他就把这个报纸往旁边一放，你说完了没有，我再给你5分钟，5分钟之内希望你把所有的话都说完，5分钟以后我就要进行反击了啊。他接着看报纸啊。哎，我问问大家，你说这个弟兄有忍耐没忍耐？ 有忍耐啊，人家，但是是五分钟的忍耐。但愿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忍耐不是五分钟的忍耐。神怎么样的忍耐我们，但愿我们也有啊神那样的一个心，也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神当爱的一些个对象，一些个人，有样那样一个坚忍不屈的忍耐，有指望，有盼望，有信心的忍耐。在这里我想占弟兄姊妹一点时间，再说一点我个人的一个失败的经历。我在1945年奉献，也清除了主的呼召出来传道。后来传道，离开大学一年，传道一年以后，有些年长的长者就劝我说：“应当回到学校里面去，那个大学不错嘛，说应当把他大学读完了，这样好在知识分子当中传福音就更方便。”省得你是一个 sophomore， 就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那么对大学四年级的同学传福音就好像不方便了。就那样我就去到大学继续读书，但是读书是副业，正业是要准备服侍主传道。在那个时候呢，一面读书一面到其他的一些学校的团体里边也服侍主，那个时候也很好啊。后来就到了边疆以后呢，在边疆不得已因为特殊的缘故，那么就回到了北京，帮助神的老仆人王明道先生做一点文字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里受教受造就。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概从国内来的都知道，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旧账都翻出来了。那个时候呢，我的妻子已经和我结婚了，那个时候我是牛鬼蛇神呢，是反革命了，曾经被捕过一段时间，后来释放以后有劳动改造以后，这个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当中，那个就只好住在牛棚里边。但是我总有病，总吐血，他们以为一吐血这就是结核，那这个结核那确实大夫也认为是结核，那容易传染别人呢，所以那个当时的红卫兵管理牛棚的人就让我回家，免得你在这里传上别人，万一死在这里也麻烦。然后我就到了晚上8:30让我离开学校回家，回家以后睡一夜，第二天早晨5点多就得起来，6:30就赶着学校报道，就那样是早晨6:30到学校，晚上10:30离开学校，那么其他的时间在家里一个短暂的时间。那我的妻子呢，又要照顾上边的母亲，又要照顾下边的孩子，还得自己去到学校里工作。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是反革命家属啊，这个滋味也不好尝啊。到了自己的本单位呢是低人一头，回来还得照顾自己家里边的事，那有些个时间还得到那个牛棚里去照顾我去。我这个妻子胆子也大，一般的大概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时候一般的家属都要划清界限的，自己这个反革命家属在牛棚里头你还去照顾他，这个胆子也够大的啊。他就到那里去照顾我，我觉得实在辛苦太累了。我觉得和我自己的妻子结婚以后没有给他什么幸福，只是给他许多的难担的担子和累赘。所以有一天我很软弱，那个时候而且看不到尽头，觉得文化大革命哪一年算是结束，看不到。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妻子就商量一个事儿，我说咱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我那个妻子当时好像没听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一下明白过来了，满脸的病霜，你是什么意思？我说我觉得你太苦了，如果办一个离婚手续呢，你不至于成为反革命家属，或者你的日子还好过一点。他反问我一句，你总给别人讲圣经，你所说的这个符合圣经的教导吗？我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太苦了，或者这样呢也许能够减少一些你的这个担子。他 说你忘记了咱们结婚以前是怎么说的，是说的什么话了。我心里想，结婚以前说的话太多了，我哪知道是哪一句话。他就提醒我一下，结婚以前你曾经提到过我和你结婚会受苦，甚至苦一辈子的，你说过这个话没有？他说对，我说我说过。他说你再想想当时我是怎么说的。我想起来了，我没有言语。我的妻子就说，那个时候你说你啊，如果我和你结婚会一生都很苦，那个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说的，如果两个人苦就苦在一起，如果苦一辈子的话就两个人在一起苦一辈子，这个话你都忘记了。说到那里，我的妻子流眼泪哭了，我也哭了。我说这一些，一方面是见证主的恩典，也说明自己人的软弱。我感谢神给我这样一个好的妻子，往往在我偏离正路的时候，他就常常帮助我回到主的正道上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面前的忍耐到了什么程度？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这个忍耐是什么样的地步？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我常听说有些的弟兄姊妹在海外日子好过，内战不停。我今天要声明一下，王牧师没有和过任何的一件事情关于我们教会的事儿，别人也没有和我说过我们教会里边的事儿。但愿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夫妻之间都是彼此相爱，那个成为一个爱的家庭，在家庭里边有爱的祭坛，成为这个教会的守望者，彼此相爱，根深蒂固，那样的共同荣神一人。若是在我们的当中夫妻之间有些小的矛盾，有些小的争吵，甚至于有的时候若是吵得很激烈的话，当然没有，我很感谢主，很好。如果有的话，我们劝这些个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再回想一下你结婚以前是怎么样的海誓。